谢你，都是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敬拜你。你要我们敬拜你，使到我们能够重新得力。天父啊，感谢你，我们继续的把我们主日学的时间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你。天父，你祝福我们上班的主日学，需要你圣灵继续引领，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一个可以说 这本书给他一个主题的话，如果要给他一个主题，神的全能啊，神的全能超越一切，神在掌控这个世界，神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永恒的计划。今天我们看第二章，我们今天是但以理书第二章，我们给他一个主题，就是在这个大纲在这边巨大的像。尼布加尼撒王，神给他一个梦，非常大的巨大的像。所以相信他不止梦到一次，很多次。我们怎样知道？因为那个梦在原意里面是复数的，我们中文看不出是不是一次，他多次的。好，我们也可以先来读一下哈。我们这边把这一章，今天但以理书第二章，我们分成四段。第一段是1到13，尼布加尼撒对梦的反应，他怎样的反应？神很奇妙，神把但以理非常年轻，在主前605年就被尼布加尼撒掳到巴比伦。尼布加尼撒是在主前606年进攻耶路撒冷，这是第一次巴比伦进攻耶路撒冷，主前606年。然后605年他就必须赶快回到巴比伦，因为他爸爸去世了，他如果没有回去，这个国权会被别人抢去，所以他立刻需要回头回到巴比伦。605，所以那时候他同时掳了一批犹太人，其中一个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。605年，神很奇妙的，神因为他有一个永恒的计划，但以理被掳到外邦，神怎样借着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梦把但以理升高，在巴比伦能够在尼布加尼撒的下面来影响不止巴比伦，接下来马代波斯。但以理活到差不多80几岁，活到年老。我们来读1到13，但以理书第二章1到13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尼布加尼撒在位第二年，他做了梦，心里烦乱， 不能睡觉，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，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，他们就来站在王前。王对他们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心里烦乱，要知道这是什么梦。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请将那梦告诉仆人，仆人就可以讲解。王回答加勒底人说，梦我已经忘了，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就必被凌迟，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。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就必从我这里得珍品和赏赐，并大尊荣。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。他们第二次对王说，请王将这梦告诉仆人，仆人就可以讲解。王回答说，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，因为你们知道梦我已经忘了，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，只有一法待你们，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，要等候时势改变。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，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。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，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，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，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。王所问的事甚难，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，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。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，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，于是命令发出，这事将要见杀，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，要杀他们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这个是尼布加尼撒对他所做的梦的反应。第一节我们看，他的反应是怎样呢？第一节，心里烦乱。好，我要指出来，他做了梦，那个梦原意是复述的，他不止一次，几次，神让他在梦里面有看到这个意象，不是一次，所以他不会忘记的。但我们中文圣经翻出来，他忘了，在原意不是这样讲的。等一下我们看，他为什么会心里烦乱，不能再睡觉，影响他不能再睡觉，因为他看到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在后面，他这个像很大很大，还有最后这个像是那么的大，最后垮掉了，所以他心里烦乱，他怕，不能睡觉。所以从第一节我们知道他不可能忘记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看下面第二点，他发出命令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怕，他没有忘记，所以他发出命令。你可以想哈，这个是尼布加尼撒，记得他6606年进攻耶路撒冷， 有可能不到一年，他马上需要回巴比伦，因为爸爸去世了。那么这个是讲第二年，看到吗？这尼布加尼撒在位第二年，他还很新的，爸爸刚刚去世。我相信，这是我个人在想，圣经啊，从他的命令，你有可能会感觉到。他下面，他爸爸的下面有很多这些给他父亲这些顾问们，有没有这些行法术的、这些行邪术的、这些加勒底人这些张普这些一大批的人。我相信这个年轻人尼布加尼撒，他要考验他们。我相信他要看这些人是不是可以相信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他发出命令。第二节，王吩咐将术士，看到吗？用法术的，他整个一起招来。注意这个，一般哈，当时的文化这些，他们这些都是一批一批人，不同的啊。但是他这个时候把他们全部招聚一起来，看到吗？这一点，所以他有目的的。王吩咐将术士、行法术的、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，要他们注意，就是将王的梦告诉王。啊，这很大的考验。我做梦，我要告诉我们，我梦到什么。这个我们如果不知道背景，我说这个人没有道理，这个人太过分，看了吗？不是，这些人是行，这些是什么人？行法术的，行这些，哎，他们整天啊在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他们看见很多的事情，明白吗？所以他说把他们招来，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，他们就来站在王前。然后第三节，王对他们说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其实第一节他的梦是复述的，他现在我做了一个梦，意思说同样的梦，神给他梦见几次一样的梦，所以这个国王非常的烦乱，他知道大事情在前面了。一样的梦，第三节，王对他们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心里烦乱，有没有？又再次跟他们讲，要知道这是什么梦。然后第四节，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，哎，亚兰的言语。所以当义理很特别，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到第七章结束，是亚兰话记录下来的，不是希伯来文，是亚兰文记录下来，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章全部是亚兰文。为什么呢？亚兰文当时，亚兰文是当时最可以说普通话，当时那个时代普通话，所以当义里记载下来也是亚兰文。因为记得这个意象是主要给外邦人的，不是针对以色列人的。以色列人的我们知道在 从第八章开始，所以用亚兰文记录下来。他们很客气，这当时的文化背景，愿王万岁，请将那梦告诉仆人，仆人就可以讲解。这个仆人是复数的，为什么这样重要？重要， 他们讲话，他们要讲我们，他们不愿意个人付代价。我们明白，告诉我们，明白吗？那么我们
看到的，
他们也是怕国王的。尼布加尼撒当时，他一个人掌权的吗？他讲话算数的，所以这些人很小心的。第五节，王回答加勒底人说：“梦我已经……我们看小字，中文还好，有小字比较正确。梦我已经忘记，不应该是这个忘记，小字很好。我已命定，看了吧？这个对了，你们可以参考其他版本。我已命定，我已经决定要做什么。国王做着梦，几次啊梦见，他知道大事情，他知道，所以他烦乱，又不是很明白。虽然说我已经决定了，决定什么？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就必被凌迟。他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考验。所以刚才我说了，他这个年轻刚刚拿到这个国王的位置，他下面一大批人，他信任，他可以信任吗？我看这个时候一个很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考验。虽然说我已经决定，你们一定要把我的梦讲出来，还有把讲解告诉我，要不然看到吧，必被凌迟砍头，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。第六，你们若将梦，但是如果你们是真实的，你们如果可以把梦告诉我，必有奖赏。你看到吗？我这里得奖品和赏赐，并大中荣。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。你可以想象这些人这样多人，他们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心里面是怎样想，没有道理你这个，但是又心里又怕他，因为要被砍头的。第七节，他们第二次对王说：“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们，仆人们就可以讲解。”注意，这个国王生气了。第八，王回答说：“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，看到吗？你们正拖时间，希望我改变主意，是这个意思。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，因为你们知道……这个中文。”不是我已经忘记了，不是，因为你们知道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做什么。第九，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，只有一法待你们，因为你们预备了，看到吗？注意这个国王，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，要等我等时候时事改变。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，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。这国王相当聪明的了，尼布加尼撒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。我相信他也听到过去他们做什么，所以我们看十到十三，神，这个时候，这些行邪术的术士们，这些加勒底人，他们现在里面混乱了，他们里面，我看他们心里非常的惊慌、恐慌。神接下来借着这件事情， 把这个让读的人知道酒神明，酒神知道这件事情。十到十三，你看，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：“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。”哎，他们对了，因为没有君王、大臣、掌权的，像术士或行法术的，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。第十一节，王所问的事甚难，这个很重要。下面，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，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。这些啊，术士、行法术的加勒底人，这些他们心里有数的啦。这些也不是一般的人，这些也是相当聪明的人，他们知道王的意思的。所以他们，你想看哈，你想看，你王宫，整天在王宫，他们如果知道，他们知道的，如果是王真的忘记了他的梦，他们可以随便讲的，是不是？他们可以随便制造一个梦给他的。他们知道，他们不敢的，他们只有神明，不与世人同住的那个神明才知道。第十二节，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，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，于是命令发出，看到吗？哲士将要见杀人，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，要杀他们。然后我们进入第二段，神怎样用这样的事情，神在背后把但以理升高。我们知道在第一章，因为但以理敬畏神，但以理心里决定把神放在第一，有没有？这是我们第一章。但以理不愿意被塑造，记得罗马书，这个世界在塑造你跟我，借着种种的灾难、疫情这些，在塑造你。所以很多今天很多人，包括基督徒，跟着世界走了，比较顺一点，看到吗？但以理不是，但以理不是。我们在第一章看见但以理不是，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，我相信他们，如果国王要杀他，他也是不怕的。下面我们知道了，他们已经决定了，我把神放在第一，我就听神的话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看但以理书，我们前面为什么这样多讲到但以理个人的事情，还有他的三个朋友，主要让我们看见但以理是怎样的人，神为什么会这样重用但以理，有原因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不愿意让神重用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虽然不效法，不要让这个世界来塑造我们。原意应该不要让这个世界来塑造我们。中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好像我们是主动的，不是，我们是被动的。因为罗马书那个是被动词，这个世界不是你要不要，这个世界就是在不断的塑造你，明白吗？不是你要不要， 这世界在塑造你，在影响你我，借着种种的环境，所以我们需要特意向但以理，我立志，我把神的话放在第一。希望我们是这样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但以理的要求，还有他有行动的，这是14节到30，但以理书第二章14到30，我们再来读，看看但以理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他怎样的行动，这个很重要。他不惊慌，他非常的平静，因为他有神与他同在。记得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14到30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，但以理就用谎言回答他，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，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？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，但以理随进去求王宽限，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，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、米沙利亚、撒利亚，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，将这奥秘的事指明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，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。但以理说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。他改变时候、日期、废王、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，知道暗中所有的，光明也与他同居。我列祖的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，允准我们所求的，把王的事告诉我们子民。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，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这事的，对他说，不要灭绝巴比伦的这事，求你领我到王面前，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送的领到王面前，对王说，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，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王问称为波提沙撒的但以理说，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？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，王所问的是那奥秘事，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，都不能告诉王，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事，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只是尼布加尼撒王。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，王啊，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，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，于是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，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，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。好的，很有意思，我们看到但以理高举神，他无论在任何的状况面对危险，他高举神。哎，这个重要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学习的。我们看第18节，问题来了，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了，非常严肃严重的。这边但以理第十四啊，听到亚略来找他是要杀他的，但是但以理非常平静的。第五十五节，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：“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？”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。注意这个，但以理随时可以见王的，不得了的事情，因为在第一章我们知道。但以理随时可以见王的，第十六节，但以理随进去求王宽限，看到吗？王是信任他的，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这一切什么意思呢？但以理立刻去见王，求什么？定一个时间，哇哦，定一个时间，叫王定一个时间，我就来。把你的梦告诉你，哇！你看但以理，神还没有给他答案，这个但以理立刻去见王，叫王定一个时间，然后我来告诉你，不得了的事情啊！弟兄姐妹，因为但以理相信这位神，他相信神把他放在被掳到巴比伦，又进了王宫，神要用他的。我们看，然后，他有了时间，他立刻做什么？问题来就应该使我们到神面前祷告。所以他接下来第十七，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，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，他三个朋友。注意，他用的是希伯来文的名字。不是用他们被改的名字，他们在但以理很多提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是用被改过的名字，这个时候那用他们原来的名字，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、米沙利、亚萨尼哥啊利亚。第十八，做什么呢？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，他们知道神有怜悯的，神有怜悯，所以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来向神求的。遇到困难，遇到事情，第一件来到神面前，来到神面前，这个但以理给我们一个榜样，来到神面前。求神将这奥秘的事指明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那一些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。然后十九到二十三，神给他们答案，他就发出赞美。遇到难处困难，让我们跪下来俯伏在神面前。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答案了，赞美神，看到吗？注意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，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。他怎样称颂呢？称颂神的属性。所以敬拜，注意，我们敬拜带领敬拜的人，什么叫敬拜？高举神的属性，高举神的救赎，这叫敬拜。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注意这神的属性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。第二点，称颂敬拜。第二点，二十一节，神掌控一切，神掌控一切，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完立完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，我们都能够有平安。希望在世界执政掌权的能够读这个经文，这个不是指第一次提的，圣经很多的。他改变时候日期，今天这个世界强调气候变化，看到吗？为了要达到他们的目的，他们有目的的，有些很多是要钱，有些要掌控，所以强调气候变化，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。过去的疫情，他们也抓住这个掌控权， 一大批人为了赚钱，所以要我们这个做做这个做那个，看到吗？注意谁在掌控，我们就不会被这些人控制，不会被这个世界来控制我们，使到我们不能好好的敬拜我们的神。今天这个世界变了，教会也变了，有些人永远不到教堂了，真的啊，已经发生了的，已经变了。但以理不会变的，我们回到但以理，他认识他的神。第二，他歌颂什么？神掌控一切，不是尼布加尼撒，不是这些任何人。他改变时候日期，废完立完，所以他知道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二十二节，他颂赞什么？颂赞神是无所不知，神知道一切。注意这个，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，知道暗中所有的，光明与他同居。看到吧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真的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的，我们生活就不一样的。神是无所不知，他知道一切。知道暗中所有的，光明与他同居。二十三节他颂赞什么？他颂赞他的子民的祷告，神关心他子民的祷告。二十三节，我列祖的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以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，允准我们所求的，看到吗？把王的事给我们子民。哇，颂赞这边，但以理这边指出四个内容，四个重点：神的属性，神掌控一切，神是无所不知，神关心，神听我们的祷告。二十四到三十，他有答案了。神给他机会来了，神给他显明了，他抓住这个机会，他抓住这个机会，他有行动。他什么行动？二十四到三十，于是但以理去见亚略，看到吗？他很有意思，他考虑很。到非常周到，他没有立刻到王那边，他可以去的，明白吗？但是亚略来通知他事情，所以还是可以说我尊敬你吧，给你一个机会吧，有没有？他说：“你看，亚略他来告诉亚略，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这事的，对他说不要灭绝。注意他非常谦卑的。”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，不是说不要灭绝我，看到吗？求你领我到王的面前，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 哎，这个亚略应该非常感动吧？但是他不是，你注意，二十五节，亚略就急忙，他很高兴，当然高兴嘛，我可以表现了吗？亚略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，注意他讲什么？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，我寻找一个人可以给你打，不是他找的，但以理找他的，明白吗？人，哎，这是这个世界。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，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你，了不起。二十六，王问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说：“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？”注意但以理的回答：“神第一。”二十七，他抓住机会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：“王所问的那奥秘事，则是用法术的、术士、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，只有看到吗？注意，他没有说只有我，不是，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，弟兄姐妹，他没有说我，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。注意，在天上的神，他回应这些术士、这事。”对尼布加尼撒所讲的第十节，是不是？天上，我找不到了，不要紧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有一位在天上的神将能显明奥秘事，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，只是尼布加尼撒王，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。王啊，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，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，注意这个将来必有的事，只是你。至于那奥秘的事，显明给我。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，乃为使王知道。注意这个很重要，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。然后接下来，我们第三段，31-45，神向但以理启示尼布加尼撒的梦。神向但以理显明尼布加尼撒的梦。我们来读31-45。31-45，来，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夏天河场上的堪比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，打碎这像的石头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这就是那梦，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归给你。凡世上所住的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你就是那金头，在你以后另兴一国，不寄于你， 又有第三国，就是同德，必掌管天下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，铁能打碎克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，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你觐见象的脚和脚趾头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的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当列国在位的时候，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竟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泥，那就是至高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民。注意最后一节，这梦总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。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的，这梦总是这样，是真实的，从神来的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看到吗？当以理百分之百，这是神的话，神的计划，神永恒的计划。大象，上帝王啊，你梦见一大象。我们看这个图一下，很好哈。是这个尼布加尼撒，神给尼布加尼撒的一个意象，他梦到很多次，不是一次，因为原意用复数的，但是只有一件事情，这个像，这是巴比伦，巴比伦 第三个、啊、前面两个被巴比伦打掉了。亚述更早，亚述 祖前612年被巴比伦打掉了，在尼尼微被巴比伦打掉了。后来605年在 Kakimas， 中文叫什么？605打掉埃及，所以这个时候是巴比伦掌权。巴比伦很特别，在巴比伦，记得创世纪，巴比伦城尼禄这个人有没有？创世纪第十章，有机会再讲。尼禄建造巴比伦。巴比伦在示拿地，巴比伦示拿地今天的伊拉克，在幼发拉底河的西边，巴比伦是幼发拉底河的西边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但以理的这些意象，我们要知道但以理是巴比伦时代，前面两个已经过去了，被巴比伦打掉了，埃及跟亚述，这个时候巴比伦，那么他的像是接下来的王朝，到敌基督出现，都在这个像，这个大像。我们读这个，我们看这个像啊。这边说，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。这像甚高，既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所以他怕，他做了梦，他非常的惊慌。32，他开始解释了啊，我们同时讲啊，讲他的梦，还有解释。好，32，这像的
头啊是金的，巴比伦用金代表啊，但是如果动物的话是狮子啊 ，lion， 但是这个啊物质方面是金，一切都是金，巴比伦城墙这些都是金，巴比伦。我们跳到他解释三十七、三十八两节，我们跳下面看一下三七、三八。王啊，你是诸王啊之王，看到吗？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，凡世人所住的地和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。像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，神创造人，要他管理神所创造的。你看这边，神交给你，不叫你啥。凡世上所住的地走兽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，你就是那金头。有没有解释了？所以我们知道，第一，这个头巴比伦，巴比伦是金，哎，最有价值的。我们继续看接下来三十二，我们回到三十二节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这个价值就没有金那样了，有没有下来了？银的。好，我们跳到三十九，三十九节他解释，三十九，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，什么时候？是马代波斯。胸膛和膀臂有高低，马代波斯，以后有机会我们详细解释啊。马代波斯在主前五百三十九年，在当以理第五章，马代波斯在一个晚上是进攻巴比伦，他把幼发拉底河的水给他隔起来，从下面进城。一个晚上，主前五百三十六年，马代波斯，他是赢的，因为那马代波斯当时的银币叫这个啊，做生意用银币，他是赢的，意思说不比金有价值了，已经这个帝国已经下了，巴比伦最强，马代波斯好。我们再回到三十二节，三十二节接下来，肚腹和腰，这腰我们好像不大对了，是大腿，肚腹和大腿，对，是同的。我们跳到三十九节，他解释三十九节，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。注意，他后面多一句话，必掌管天下，有没有？注意，圣经非常详细的，我们读圣经要详细。其他国他没有讲掌管天下，他到了这个，他说铜的第三国，我们知道希腊，亚历山大大帝在主前三百三十一年。把马代波斯毁掉了，掌管天下，对的。亚历山大大帝非常年轻，三十几岁，他打掉全世界，当时的世界。他这个年轻人，他有一次他打完了，他坐下来好像没有事干了，因为世界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了。他打完了，当时这个年轻人。很早就死掉了，病死，他也跟烦恼没有得打了，亚历山大大帝必掌管天下，这是希腊。然后我们再跳回去三十一节，三十三节，腿是铁的，腿，这个，腿是铁的。我们看四十节，他解释四十，第四国有没有？ 必强壮如铁，铁是硬，这个前面筋是软的，铁是硬的，必强壮如铁。罗马帝国的武器都是用铁做的，必强壮如铁，铁能打碎克之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，那国也必打碎亚之列国。腿是两边嘛，啊，罗马帝国后面变成东西，你们这边有读历史的吗？有读历史的知道罗马帝国分成东西，哎，后来又分裂了，在酒后476年，罗马帝国垮掉了，分裂了，垮掉了，476年，然后后来又兴起了，所以我们后面叫罗马帝国延伸，啊，到了这个脚里面有十个脚趾，哎，我们再读第三十四，哎，没有，对，33的后面，脚是半铁半泥。脚包括十个脚趾，半铁半泥。然后我们跳到下面41节解释了。41节，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裂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43节，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的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。今天这个时代很像的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我们很靠近了，今天我们是罗马帝国的延伸，但是我们继续看44，是很不一样的。当列王在位的时候，这边神非常的详细，他现在讲完，当列王在位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还没有看见十个王，我们怎样知道？因为那边十个脚啊，那个脚前面有十个脚。我们今天在这个脚，罗马帝国的延伸，到最后有十个联盟，啊，十个 confederacy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需要参考一下以西的启示录，非常好的启示录17章。我们分开一下启示录，快开，时间到了哈，我们时间到了。启示录第十七章，启示录第十七章，启示录第十七章，我们要读一下一到五，好不好？快快读一下1到5。拿着器皿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水，众水是世界啊，水，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，指给你看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住在地上世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”第3节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注意。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七头十脚，遍体都是亵渎的名号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就是她淫乱的污秽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，注意这个奥秘，在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具有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。注意这女人，这个一个女人坐在一只兽，这兽朱红色，这兽有七头十脚。你知道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，这个女人坐在兽，今天这个雕像在哪里呢？在比利时欧盟的前面，啊，这个那个像，一个女人坐在朱红色的兽，这个兽有七头十脚，七头十脚，七头是帝国，到了帝国。他后面有解释，我们去看一下启示录，快快一下，以后有机会在第十七章，我们跳到第九节。第九节，来，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。有没有注意？五位已经倾倒了。好，约翰启示录，约翰活在什么时代？我们要注意，但以理活在巴比伦时代，所以要从巴比伦来形容帝国。约翰在罗马帝国时代，所以你注意，我们再回到第十节，启示录十七章第十，又是七位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。罗马帝国前面有五个帝国。马代波斯、希腊已经倾倒了，这是罗马帝国。然后继续读一下，一位还在罗马帝国，还在约翰活在罗马帝国，一位还没有来。罗马帝国在主后476年垮掉了，分裂了，垮掉了，但是后来又兴起了，一位还没有来，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，然后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就是第八位。那么我们以后回到但以理书第七章，这十角会出一个小角，十角第七个头上面有十角，第七个头上面有十角，角有十个角子，第七个头不是每一个头有十角，第七个头十角，罗马帝国延伸会以后有十个角，然后从十个角出一个小角，这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会解释清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，神把这个意象给尼布加尼撒，但以理的解释，所以尼布加尼撒不是巴比伦帝国，记得巴比伦从创世纪就开始，神借着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是指向今天的全球化主义 globalism， 注意这个世界要走向这个方向，都受巴比伦的影响。这个淫妇坐在这个 妇人坐在这个兽的身上，它影响全世界，明白吗？大巴比伦奥秘在大淫妇，影响到所有整个世界，每一个帝国都被它影响。所以到了启示录十七十八，那时候那个石头，这边讲到但以理书第二章，一块大石头会把这个像砸碎，指向弥赛亚。弥赛亚是那个石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已成了反角的石头。那个弥赛亚是石头，圣经里面 有很多地方，我们下个礼拜再看一下圣经。那个石头，弥赛亚是石头。所以，我们回到给你们看一下刚才我提的第二章四十四节，四十四。当列国在位的时候，不是帝国，当列王在位的时候，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弥赛亚的国度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，要灭掉巴比伦。启示录十七十八。现在这个世界走向全球化，巴比伦在兴起，无形的巴比伦 就受这个大淫妇的影响，奥秘在大淫妇，只有弥赛亚要把它灭掉。记得十个出一个小角，敌基督会出现，很快就会了。我相信有可能我们看不见，因为教会要被提的。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祷告。海林弟兄给我们祷告吧。海林弟兄来。Amen。阿门。阿们。是。阿门。阿门。